袁世凯想出来迫使清帝退位的好主意。这小五拧着个屁股进他的卧室了，带了几个新夫人，时间不大，抬出两只精致的小箱子，上面有金锁。这小五就把钥匙给了袁世凯，该你自己过过数吧，别的我不管了，我听戏去了啊。说着话一阵风他走了。袁世凯乐呵呵的把两只箱子全打开，过了过树木，但见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啊。要不怎么说这财这东西最动人的心呢、啊、袁世凯也有点舍不得，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哎，最后一狠心把这两箱子的东西均匀了均匀，觉着差不多了，提起笔来给小德章写了封密信，又给庆王奕匡写了封密信，把这礼物都开出礼单来，分成两份交给新夫人。这新夫人一个是他表兄刘彦年，一个是他手下的总管申明善，让他俩各带一份，拿着礼单和密信送给小德章和庆王奕匡。他就在屋里等着回信，能有两个小时，刘彦年申明善回来了，高高兴兴向他禀报，礼如数送到。庆王和总管太监小德章非常高兴，你们下去吧。哎呀，老袁重新坐下，觉着这回有把握了，只要他们二位能替我说几句好话，那隆裕太后很快就能点头。我做大总统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。冷儿冷冷个，他刚唱了两句还觉着不妥，不行，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这事儿还不敢说有十分十的把握。来人，把朱秘书请来。时间不大，朱废皇从外边进来了。大人，找我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咱俩聊聊，请坐。是。朱废皇在侧座规规矩矩坐下来，袁世凯靠在大靠背椅上，闭着眼睛跟他说话。朱先生，你是有学问的人，足迹踏遍欧美各国，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，你说在咱们这样的国家，是君主立宪好啊，还是民主共和好？这两种体制哪种为善？朱废皇一听问这个来词儿了，往前探探身子，满面陪笑。大人，关于这两种体制嘛，其说不一。抱什么看法的都有。根据咱们的国情，以小人看，还是君主立宪比较合适。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英国的女王，这比较好，君主还保持着尊严，实质上不掌握实权，由参议院选举而组成责任内阁，行使政权，这样呢，老百姓还是比较高兴的。拿咱们国家来说， 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有好几亿人，而且 95% 以上都是农民，愚昧、落后、贪欲、自私。尤其咱们好几千年都是封建统治，在他们的印象当中，皇上他们是忘不掉的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因此我的意思呢，君主立宪这是妙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尽管好是好，恐怕在我们这个国家很难行得通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请大人想想，这孙文和黄兴连年鼓吹革命，哎呀，老百姓对共和已经有了认识，现在实现民主共和的制度已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由于他们这一革命啊，这老百姓对这皇上不但不尊重，相反还厌恶起来了。也难怪老百姓厌恶，请大人想想，咱们中国是少数满洲贵族掌权，而这些人对外屈膝投降，对内残酷镇压，他们做的那个错事坏事举不胜举，数不胜数啊。全国的老百姓，包括汉满蒙回藏各族的人民，对于皇上没有好感。因此我说呢，在我们国家当前来讲，还是提倡民主共和为稳妥。袁世凯点了点头，说的有理，说的有理。哎，朱先生，你我之间无话不谈，什么事情你都清楚。革命党的大总统孙中山一再向我表示，只要我迫使清帝退位，建立民主共和政府，他就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我。我呢，深感为难哦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向来不争名利，视名利如粪土，只是形势所迫，没有办法而已。那么由我出任大总统，我不是考虑我自己，我是心疼老百姓哦。我如果不答应，南北谈判决裂，就得继续打仗，黎民涂炭，劳民伤财，那不缺德吗？因此呢，为了避免老百姓受灾难，免去多少麻烦，我就同意了。但是眼前摆着个难题，怎么能迫使清帝退位呢？当然了，我要调动军队以武力解决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但是我不愿意学王莽，更不愿意做司马昭，欺负孤儿寡母，留下千古的骂名。想一个什么妥善的办法，让隆裕太后跟皇上自动退位，此为上策。朱先生，你能替我谋划个好主意吗？
这
是啊，大人不忘旧恩，身教人可亲可敬，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您不能因为对效忠朝廷这点点小忠心误了大事啊。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可以进宫，直接向太后、皇上表明心愿，也许他们会自动退位的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
这不是上策，这话不能从我嘴里说，我要一露面，无论如何得留下骂名，我怕的就是这个，最好叫旁人代替我说话，迫使他退位，这才叫上策。
哦，对，我想想啊，
朱废皇眼珠转动着，哎，忽然有主意了，大人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现在到了年关了，前方的将士因为开不着饷，颇有怨言，这可真是个好机会，您可以暗中告诉这些领兵官，像段祺瑞啊、倪四冲啊、张振芳啊，让他们利用士兵不满的机会，联合给皇后上个通电，就说现在大家一致要求共和，让清帝赶快退位，他要答应还则罢了，不答应军队就要哗变。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袁世凯，他叫朱废皇，拟了电报稿分发给各个带兵官。事情办完之后，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就等着好消息吧。这回在心上什么事儿也没有了，听了听后院锣鼓点响的正欢，咱老袁也去听听戏，看看梅兰芳是何许人也，听说扮相一绝，嗓子清脆，小伙长得相当俊美，我也去开开眼。他听戏去了，他没事儿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隆裕太后。这个隆裕太后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她是光绪皇帝的正妻，这两口子一辈都不和呀。有人传言，光绪跟她光有夫妻之名，并无夫妻之实。这玩意儿真假谁也没看见。总之他受光绪皇帝的冷落，这倒是事实。现在慈禧光绪不在了，他生了太后，千斤重担落到头上。原来呢有摄政王给他帮忙，那还差的多的多。可摄政王现在无止无权，退归藩邸，这担子就更重了。尤其最近几个月来，武昌首义，各省纷纷独立，人心惶惶，他呀每天都心惊肉跳，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吃不下东西，显然是越来越瘦，天天掉着眼泪过日子。别看坐在紫禁城，名义上是皇太后，实质上赶不上平民百姓舒服。后来啊，他想了个办法，天天在皇宫祭神，哎，把一切的希望吉凶祸福都寄托到神灵的保护上，所以每天这宫里边是香烟缭绕，鼓药齐鸣啊，什么跳撒满的、跳大神的，哎呦，都请到宫里来了。这位皇太后 每天都忙于这些事。这一天呢，他照例先跳完了神，祈求神灵保佑，他心里觉得比较宽松一些。坐下来刚要用饭，心腹太监小德章从外边进来了。这小德章啊，昨天收了袁世凯一份厚礼，这小子打开一看，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。他一看，这些东西，往少说也得值10万银子，10万银子，眼睛都乐红了。后来一看袁世凯的密信，哦，是求啊，这还不好办呢。昨天晚上他也没睡好觉，他翻来覆去想这些词儿，怎么能把隆裕太后给说服了，像背课似的背得滚瓜烂熟。这天才亮了，他服侍着太后祭完了神，一看这是比较清闲，可以说这些话的。哎，这小子会来事儿，他就是当年的李莲英啊。你看慈禧的眼前得有个总管李莲英，这隆裕跟慈禧学的，哎，又找了个小德章，这是左膀右臂，又是心腹人，小德章说什么他凭什么。单说这小德章先服侍太后吃了晚饭，然后转到后边去，轻轻给捶背。太后，今天您的饭量可有点见长啊，奴才非常高兴啊。他不说这话还好点，他这一说，勾起隆裕伤心的事情来，把筷子一放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，转身回到寝宫，小德章在后边跟着。等到了寝宫啊，隆裕太后是掩面而哭。小德章知道他心难过，等他哭得过了劲儿了，这才往前探了探身子。太后千万要保重玉体呀，你为什么哭？奴才心里有数。可谁有办法呀？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值得欣慰的是呢，人家袁世凯那是大大的忠臣啊。您好好想想，那袁世凯对咱们大清国立了多大的功劳，每当紧要的关头都是人家给撑着，可以说是咱们大清国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啊。就拿咱们摄政王爷来说吧，对人家欺负压迫，哎呀，那法都使绝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人家袁世凯一句怨言都没有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这烂摊子要没有人家撑着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咱们娘俩恐怕今日就很难在这儿坐着闲谈了，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哎，可有些人呐，在背后总是指责袁世凯这不对那不对，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。隆裕太后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也真难为他了，这个烂摊子谁也收拾不了，幸亏他顶着，将来我也不能亏待了他。
是是是是。
不过太后最近一时期的舆论可不太妙啊，现在南北双方正在议和， 但是他们都是统一的口径，要叫太后跟皇上退位，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，要改朝换代呀。可奴才呢，也反复地想过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也许是天人市井，菩萨的安排，谁也扭转不了。有道是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太后，我看您就早一点颁诏宣布退位得了，奴才斗胆喝着这条命不要，我也得把这个事儿跟您说清楚。可如果咱们大清国能保持住，谁不高兴啊？遗憾的是保不住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一旦南北和谈决裂，重新就得动用武力。你说这一打仗，谁敢保谁胜，谁敢说谁败？一旦孙文黄兴占了上风，打到咱们北京来，那可就太不妙了。那咱得个什么结果啊？你想过没有呢？说到这，小德章就发现隆裕太后那脸啥就变了，是吓的。他接茬说：“太后，我读最近的报纸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袁世凯据理力争，跟那些乱党啊讲价讨价，后来孙文和黄兴终于答应优待皇室。你比如说，皇帝的称号永存不变，宣统帝还是宣统帝，您还是皇太后，你听这多好。二，每年他们还要供给咱们400万两银子的花费，满洲八旗仍然保存，该什么制度还是什么制度。我看这也不错嘛啊！只要您答应退位，您就不必这样操心了，何必哭天抹泪日夜操心呢？到那时候就交给袁世凯他们办去呗。哎，这小德章在旁边见状就钻，一个劲儿的劝。说到这，隆裕太后又哭开了。那事到如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